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今天我们在《梦境化与价值完成》这本书的探讨里面呢，谈到的是第十一章第936节。Charles 老师您好。
哎，丁先生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第十一章单单这个标题就蛮有趣的哈。他在谈神奇之道，那谈到储存，
嗯哼，
然后谈到自发性，储存跟自发性发展的关系这样子。我觉得像这一章第十一章呢，它还是给我们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当然我们知道神奇之道，有另外一本书叫神奇之道了。那基本上神奇之道，根据赛斯的一个基本说法是说，没有阻碍的力量，就是你如果不阻碍，那它就会发生的那个力量叫神奇之道。那换言之，就是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那它会自然而然自发性的完成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当然我们在学这个赛斯心法，或者是学任何的身心灵的这个课程当中，我们都会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看你的信念是什么，我们自己的信念是什么吗？好，因为我怎么想，或者我现在有什么信念，这个想法被加强到信念之后，那我的信念在创造我的实相。那我想学赛斯，大概没有人不知道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好，那当下是威力之点。
有些不相信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的人，像比方说昨天有个人打电话给我，我可以打断吗？
可以。
对不起，他是因为他是有重度的伤残哈，然后现在又面临没有地方住，就是原来租给他地方住的人呢，现在不肯租给他了。那因为他颜面伤残，而且身上有很多地方都蛮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他找不到地方住。这个时候呢，他就问我说，新时代赛斯思想会怎么样去讲，他说他需要从我这里得到一点正能量。这时候我不敢跟他讲我们创造自己的实相。
为什么不敢？
因为我怎么跟一个颜面伤残的人说你创造了你自己的实相，这样有没有太残忍一点？
那就不要这么说啊，换一种说法来讲啊。因为基本上这个是一个，我们刚提到说是一个状态啊，就是我知道是我在创造我的实相，可是他没有觉察，你跟他讲也是没有用啊。
是不是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会愿意接受我创造了我的实相，我自己创造了我的生活环境，创造了我身边一切的人事物，创造了我自己的这个观念，只能跟幸运而说呢？
没有啊，其实假如说只能跟幸运来说的话，那么不幸就不认为是自己创造的嘛。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个人的建议是这样的哈，就是说如果这个人，那你觉得说他现在有一些不幸的事情，那当然你不可能跟他讲说你创造你的实相啊，就好像说啊，你怎么天来何处无芳草那一类的话嘛，因为首先他无法接受嘛，然后他还是没有答案嘛。但是你不妨去问一些他的想法，比如说你对金钱是什么看法，你对房子是什么看法，你的安全感是什么看法，然后从这个看法当中你再去把他的想法，因为他的信念呢，他会从他的说话当中不断流露出来。然后
那比方说我请问您，对不起，我应该让您把话讲完。
没关系，你说。
我知道过去这几年来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颜面伤残，所以可能就找不到工作嘛，所以他也就一直是应该是政府的救济金帮助他在过那个最低消费的生活嘛。那我就在想，我想到的一点是说他一直没有上班，那么老本也花完了，那现在就是靠政府的救济，那别人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他，我就问他说知不知道那个低收入的那个住房的事情啊。那他的回答是说不可能。那当我在讲低收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已经不是很敢把这三个字讲出来了，何况呢他因为这个人本来不是低收入的，是伤残之后才低收入的。那 我就觉得我很想问他一个问题，说如果你一直都不是生产的话，那幸运会不会一直降临在你身上呢？我不敢讲啊，因为我觉得好残忍哦。我就在问我自己，如果我跟他环境对调，我是他，他是我的话，别人这样跟我讲会不会刺激到我？我真的不知道哎。
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一个问题哈，就是当我们学了一些东西，我们也是跃跃欲试的哈，就是说想要去帮别人啊，或想要指导别人、啊。
我没有想要去帮别人，是他打电话给我。
对，
我
知道。
打给他的。
他打电话给你，你也可以跟他聊聊天就好，或者是说哦就跟他就是跟他陪他谈一会儿，但是你不你我们没有责任去给他什么建议啦，因为任何的建议其实他还是必须要来自他自己，或者是他跟你谈的话，你有确信说他跟你谈的是他真的内心的话，还是说，
嗯哼，
还是说他在谈的时候，他还是会用他的界限把他的一些信息先掩盖起来嘛？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做到一点，就是说你尊重他，然后呢？就给他一些善意的指导就好了。至于说你觉得，假如你觉得说这样的讲对他是，会很残忍的话，
就不要讲。
那你就不需要去讲这个，因为你连自己都过不去嘛。对啊，你连自己都过不去。那如果这个话太犀利的话，恐怕有的时候会伤到他嘛。不过我倒是觉得说，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他为我们这样讲哈，一个人去创造他的困境，或者是与生俱来就有这个困境的话，那么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吗？他有他的目的，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比如说我们接着说、哦、他租不到房子啊，或者是他怎么样，那他在这个前提下，这样的一个课题下，对他来讲他有什么，他想要达成什么了？哦，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一个人到深山去修行，然后显然你看到就是可能睡山洞啊，可能这个随便摘一个果子火鸡啊，或什么之类的，好，可是他有他的想法、啊。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
我想到那个基督教讲的，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
对，
那神照样眷顾他们。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神奇之道嘛，哈。那我们现在的主要议题是在于，我们想去研究一下我们的信念，对不对？比如说我的信念到底是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才会变成这样？但是你要去看信念的话，哈，因为在物质世界来讲的话，我们是看不到别人的想法。我们只能说根据他所描述的事情来看他是怎么想的嘛，对不对？可是按照赛斯在《灵魂永生》19章，他一开始就提到所谓的 A1 状态，他说在离你的有意识的自己一小步之遥，那在那个地方呢，你看到自己的想法哈，就好像在看你家的家具这么简单，思想是有形有相的。然后呢，别人的思想也是有形有相的，就是你看到他根本无法隐瞒了、啊、他的想法就是清清楚楚的，他的想法就好像长的花朵一样，是看得清楚的。
你有过这种经验吗？看见别人的想法像开着一朵花，你看得见？
你必须要在，我刚刚提到，必须要在一个不同的意识状态之下。
就我们还活着就不可能。
但是对你在物质世界实相是比较不可能。
在另外一个次元才看得到。
对，
别的次元的。
可是当你有经常在去相信这样的事情，那你也在练习的时候哈，基本上那个直觉会进来，或者是你对这件事情的一个比较内里的了解。
我们从他的气质可以感受到一点东西。
对，比如说，哎呀，这个人，比如说我提到说，哎，我的同事，他在出事的那个礼拜，我连问他三次，可是他来十几年，我没有问过他一次。好，那其实昨天他也来公司了，那我也就顺便问他一下书，结果他找了班的还是没找到了。但不是他在搬，是我在搬了。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跟他提到，因为我后来请他吃饭，我也跟他提到说，哎，你家的什么事情是知道的，我是有提醒到你了，那你在某些时候，我说你去观察当时你的心态是什么，那他就很能理解到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实境。所以我们的信念是有吸引力没有错，那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一个自发性的东西，然后自发性的东西呢， 它又来自所谓的自信。那假如说你在你的意识的稍微一步之遥，那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想法，可以看到别人的想法。所以赛斯说，在那个一步之遥的 A1 状态的时候，你是可以修正自己的。就比如说这样讲好了，这个家具你不要，你可以拿去丢掉，像杂草会把它丢掉。那你丢掉就没有了，就不需要再经过一个什么放松啊、转化转移的过程啊，或者是所谓的创造实相五个因素啊，什么期待啊、信念啊、情绪啊、想象力啊、行动这种过程嘛。好，那换言之就是说，你的信念是在物质世界当中呢，它就是一个你看不见的东西。好，那所以你不断的一直在试着这个部分嘛。那假设说他有经常在保持觉察的时候，他当然会知道他的信念是什么，那他为什么要创造这样的情景。那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如果站在物质的标准的话，我们会认为说有个房子很好啊，这样对他才是幸福的啊，那不要生病是很好的啊，脸孔很漂亮是很好的啊，不要死亡是很好的，这是我们站在物质世界所看到的东西嘛。但是真的是这样吗？恐怕也不见得嘛。比如说如果你没有那个张力，你就产生不了某一种情绪或某一种看法，而所以这些看法呢，只要你产生之后，它就会变成我们今天提到的会有一个储存的这个作用，然后会产生发酵的作用。发酵作用就是它会产生一个自发性。你去看观察我们的自己的思维好了，我们会想东西，那想东西以后我们会记下来，你在想以前的记下来的东西呢，你会发生质变。比如说我现在用我的观念在看5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你有时候会
对
会笑一笑，或者是会不同的感觉会出来。
就是赛斯说的，我们可以改变过去，在这种情境中是可以改变
的。那你看好，过去的事情是存在，那你也记忆在你里面，对不对？可是你重新看它的时候，又产生一个新的想法。
信念不同，内涵不同。
对，
意义不同。
对，那所以这就是很好玩的，就是你看我的信念在创造实相，那我的信念会吸引别人的信念。那既然有吸引的作用的话，那么吸引过来之后，它开始又开始质变了，对吗？因为它在继续演化嘛。那因为你又对它的所产生的一个变化在反应，对不对？所以它就形成一个不断在动的这个漩涡。那这个背后呢，又有我们说的自发性。那自发性呢，显然的话哈，自发性跟自信这两个东西哈，它显然凌驾在这个信念之上。好，当然你是说，哦，因为我有信念，所以引起那个自发性。可是不要忘记了，第一个想法，也就是第一个信念是谁的？就是你的存有，你的内在灵魂有的嘛。我的内在灵魂有一个想法，所以产生了你。而因为你拾起这个想法，你继续发展这个想法。可是后面不是还有继续有想法吗？因为你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的想法，对不对？所以他会继续有想法，那他又有记忆，而他的记忆不只有你，他的记忆还有包括所有的人格的特质。那你去想说，我一个可以思考、可以记忆、可以回想、可以产生一个灵感的这个过程呢，他在上一层也一样。那上一层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那他上一层又有比你更高的一个去影响你的这个物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他会不断的把他的想法又灌到你的潜意识里面来，所以就会变得很好玩了呀。所以回到你那个朋友的情况，我想对你来讲应该是说，我为什么去碰到这样的人，吸引这样的人来问你这样的问题吧。
其实我有一点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多年以来啊，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我自己也不能明白为什么，可能跟我的以前的生生世世说不定真的是有关的。就是说我看到任何方面伤残的人，我都会有一种很自然的那种就是说我会很柔软嘛，哈，很自然的。唯独碰到颜面伤残的人，我会害怕，一种本能的害怕，而且是一种强烈的害怕。然后当我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跟我讲了好多次，说丁山，我觉得我跟你之间有一种很特别的 connection， 有一种很特别的连结。他说我就觉得我跟你特别的有缘。那 我听了就激发我各种感觉啊，一方面是罪恶感，虽然我知道赛斯说我们不需要有这种人工的罪恶感，但是我的罪恶感来自于他明明是一个需要聊天、需要朋友的人。那当然，颜面伤残的人相对的来讲，朋友就不会像可以到处乱跑、到处人缘好的人那么样的幸运嘛。那既然我跟他有缘相识了，那他来找我，或者刚开始时候是我会主动去关心他，那我会主动去关心他也是种很自然的情况。可是我心里，当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那个本能的害怕还是在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怕什么呀，我真的不知道我在怕什么，但我就是有种很强烈的恐惧。那。可是，当然，我相信他看不出来，因为他如果看得出来，他也就不会来找我了嘛。可是，在这一方面，我就很矛盾的心态。我希望我能够克服我心里面的这种害怕，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啊，为什么我会害怕呢？那这个害怕是本能的，为什么呢？我就很想要克服，所以这可能就是我跟他之间，他久不久就会打电话给我，可能有时候我实在是也很忙嘛。所以他说打好几次我才会回一次，那这个小姐是那种锲而不舍型的，你不回她就会一直打，今天打，明天打，后天打，一天打一次、两次、三次，她就会一直打到你回为止了。那我就感觉到，在她的留言里面，我有各种复杂的心情，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吸引她到我身边来，因为她是来帮助我克服我的某一种盲点的，啊，我的恐惧，
恐
我
惧，
也想要克服啊。
对啊，恐惧。我想，你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恐惧，那就也 OK 啦。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蛮普遍的。比如说，你看到你年轻的时候看到尸体，看到有棺材从那边经过，甚至你连尸体都没
就
有
有一
看
种本
过，
能的害怕，
你
对。
就会本能的害怕，对不对？那为什么你会本能的害怕？因为你怕自己是那种那个人或那样的状态。
可能最深的地方是这样
对，
吧。
你看到人家手流血割伤的，那你很不想看，或者很不愿意，就没有办法去坚持那个去继续看下去的那个勇气。那为什么呢？因为某部分有一个移转的作用，就是你会把对方的情况去设想说，如果你是那样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可能会有这种状态了。好，那就是说，他为什么到你身边？我觉得那个反而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探讨的问题。至于说他的问题，难道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绝
吗？
对不是。
对吗？那再说呢，我们也不可能担负别人的问题嘛，因为他的问题必须由他自己来处理。但我想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就你经常在讲的，就是说，那你同理他，陪伴他。然后，假如说他也提到一些他的想法，那你去让他去看看，他是为什么要这样想。那我觉得这已经是蛮够了啦，那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课堂上
好
来
啊，
讲？好，
嗯哼。
因为我们今天提到的就是神奇之道储存跟自发性之间的关系了哈。那我就先啊，祝我们先 bypass 一下哈，下一次有空我们再来谈。那我们来谈一下蔡司对这些事情的论点哈。他说有一种方式了哈，梦容许的一个学习过程的一个稀奇混合，然后且同时又介入令人惊奇的发展作用。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今天晚上做什么梦，当然有人会说啊，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你能保证今天晚上一定做那个梦吗？没有嘛，对吧？或者是也许有，但是你不会记得嘛，哈。那所以说呢，你今天要做什么梦？那显然好像不是你能真正自己决定的嘛，所以它容许了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显然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就是如果梦它是一个各层次、各次元的一个通道，它甚至可以形容成一个内在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时候，那么它容许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碰到的问题呢，可以经过梦的这个过程，那个很稀奇的混合的这个混合当中呢，我们变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学习过程，那同时又引介令人惊奇的发展。你在里面学习， 又把你的经验混在里面，然后呢，又因为这样有一个惊奇的发展。惊奇的发展当然就是有其中有些智慧是灌在里面嘛，它会形成一个情景，让你去经历某些事情、某些情境，可是你会有一个惊奇的发展这样子。好，那我要提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个梦的形式有没有像我们自己的一个脑袋？就我会记忆，我会思考，我会产生新的想法，好，然后我的原来想法会产生质变，会产生一个惊奇的发展。所以梦好像有这个作用。换言之，就是那么这样讲的话，梦是不是一个后面一个类似像一个人的脑袋在进行的事情？因为它会记忆嘛，然后它会稀奇的混合嘛，然后它会产生惊奇的发展。比如说你今天看到某个戏剧、韩剧或什么的，然后呢，你碰到其他的日常的其他事情，你会把那个韩剧跟这个不自觉的会做一个混合嘛？那混合以后，你会有一个新的想法，然后你会容许很多事情在你脑袋里面发生一些变化。那你不觉得梦的情况好像一个人的脑袋里面在做的事情一样？那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一个你看不见的更大的人，或者是包含你的那个人在后面在思想，那所以你才会就是说我在提的就是说我们的信念的背后它是有自发性的，而自发性呢，比如说我有一个自信是当年我在投胎的时候，那我的内在有一个想法，那个叫自信，对不对？可是这个自信呢，虽然有这个自信，可是那个自发性还是随时都在，也就是。内在透过一个梦的一个稀奇混合的学习过程，它不断产生一个新的想法，而这新的想法变成一种力量，它在潜意识里面不断的在发展。透过梦，透过潜意识，它不断的在你的这个形式或思维当中灌注新的东西，那个我们叫它是自发性。所以自发性显然是跳过你的信念。那你会说自发性不在信念的范围之内，那么自发性是不是能够创造实相？那当然了，为什么呢？自发性如果是一个内在的存有的一个想法或是他的信念的时候，那么信念会创造实相，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
那自发性一定是我们的内我存有的信念的一部分，要不然的话，比方说我这个人就不会突然自发成一个科学家，因为我不是啊。
是，但是如果内在突然间灌注某些部分在你的精神上记忆里面的话，你就可能在突然间在某个阶段，我突然某个现在突然开窍了，
对，没错，
对不对？我突然间开窍，突然间引某些能力在我身上，突然间变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在谈的事情是说，好，我们一直在谈信念，对不对？那我们在谈信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比较专注于在物质方面的角度在思考信念吗？我是怎么思考的？我是怎么想的？是属于这个部分，对不对？可是思想的背后，它有一个自发性，而这个自发性就是内在的神啊，或者是内在一切存有啊，它的想法有一些质变、一些改变、一些新的方向了，它自发的传到你的身上来。所以那个自发性是不是信念？应该是信念。那信念既然能够创造实相，而且是内在的信念，对不对？它当然具有我们说的神奇之道。所以为什么神奇之道是自然你只要不阻碍它，它就会完成的事情？因为它仍然是信念的一部分，只是那个信念不在你的觉察范围里面。
是。
就如果后面有个大脑袋，而这个大脑袋有个想法，好，你本来就是他的想法的一部分，那个叫自信嘛。那他继续有一些想法，因为他有新的经验，对吧？然后透过梦境，透过直觉力，透过其他的意识变化的状态呢，他把这个想法直接的用自发性的方式，或者是在你的内心里面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有自发的一个想法出来。那这个自发的想法，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神奇之道，它是一种力量，而且是一种信念达成的力量。我们。原来的，比如说我现在在看这个世界的原来的那个信念，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天命、天性了，或者禀赋，那个禀赋本身就是内在的一个信念嘛。 他一个信念，然后产生一个丁山这样的一个人物。而丁山这个人物呢，因为是这个想法，所以他的想法大概不理这个范围。比如说你出生当个女生，那么你就既有女人的一套信念嘛，所以男人那一套信念你不会了解的，对吗？
试着去了解，
试着去了解，
但是真的就是因为不了解，所以才需要试着去了解。
对对对，所以这个部分，我现在是在说，如果再往上一层来看的话，哈，内在是有他的想法，而内在的想法，因为经过，他的存在物质世界的个体所产生出来的信念，他有新的想法，那个这个想法呢，会透过一种力量叫自发性，好，然后他会神奇的完成这样子。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梦有一个知识的储存，它在我们技能的发展上是一个很大的辅助，所以有很多人是透过梦境发明新的技能嘛。
嗯哼，
那甚至于说，
希望我的梦可以给我一些这种，
一定有的
benefit，
呀，一定有
益处。
但是我们必须要觉察它，因为技能的发展哈，它就是我们从梦那边来的。比如说我现在有新的能力，那什么叫技能呢？信念是不是你的天赋？比如说我有一个天赋，我会炒菜，我会天赋我会做什么，那是一种技能，对不对？别人可能学不来，或是天生就会弹钢琴，那是一种技能嘛，对吗？那这个技能呢，它可以透过梦知识的储存，在技能上变成一个辅助，呀，所以借由将资讯跟你的经验的其他架构的交织交穿梭呢，梦储存可得的这个资讯，它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天赋上去发展，对不对？它是借着资讯，那它资讯来源不见得只有是你啦，但是还有你的经验的其他结构穿梭而成，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其他的人格的经验，那这些东西会变成资讯，然后会变成在梦当中去储存，然后这个储存的话会有一个交织的作用，那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在我们技能上变成一个辅助上的发展，这样子。
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件事？
哎，请说。
那个郎朗啊，他在2岁的时候呢，他看卡通影片啊，听到一首音乐，他就走到他们家的钢琴前面，一个手指一个手指的就把那个音乐完完整整的弹出来了。
嗯。
因此，他父母知道他是一个音乐天才，因此他爸爸强迫他不计一切代价的要练钢琴，所以果然郎朗在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完完全全的出类拔萃，而且是世界性的。对，那我们就说这些经验，我是相信是前生带来的。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多这种事情，什么3岁的小女孩会所有中国的戏剧，你就京剧你就讲吧，你讲一出什么戏给她看，一出戏她看一遍她就可以完完整整的唱给你听，这东西不是前生带来的，是哪里来的呢？那这样讲，人都有一种前生带来的东西，假设这个东西真的成立，我是相信真的成立啊。那有些人他很渴望他自己在某一方面有成就啊，这个成就呢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谈，一个部分说是世俗的成就，比方说赚很多钱啦，比方说成名啦，比方说就是立德立功立言哈。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另外一个面向呢，可能是精神上的，他希望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能够在世间做一个就像什么很多什么无上师，他们不是都是相信他们自己有一种大能力吗？而且是古今中外都有这种人吗？但如果一个人他就有很强烈的渴望，希望自己能够在某一方面或者在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个方面能够有一种超越的大能量，就是比方说像 Jane Roberts， 他是赛斯的代言人，那因为他是灵媒，他就能够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或者说台北那个陈太太说他随便看一个人他就知道你的前生如何如何，你的跟你现世的重要关系人啊，亲人朋友你们之间前生是什么关系，他通通跟你讲得清清楚楚的，而且听说那个正确率非常的高哈。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渴望他自己有这一类的能力的话，这个在梦里面他去祈求他就能得到吗？
可以也不可以吗？行也不行啊。 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个状态吗？就是说你的内在存有它有一种智慧，那个智慧呢，首先它是可以储存的功能。那假如说朗朗呢，他 一出生 既有这个能力的话，你说他是前世的这个、这个带来的天赋，对不对？那这不叫储存的功能，不然叫什么？
是啊，
对。那现在就是说，那为什么他的内在把这个存在的储存下来的东西呢，放在这个人的身上？他不是他希望他达到那个目的吗？那我们现在就是按一个层次观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在有这个渴望，那他有一个给你一个天性天命，给你一个自信，对不对？所以你既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说他在物质世界来讲呢，物质世界来讲的话，他很特别，因为他两岁就开始会弹琴，所以换言之，他对内在来讲，他没有一点特别，为什么？他只是把他的储存，
对他来讲，
储存就一次给他而已啊。我把我储存的东西一次给你嘛，我这边有啊。你的内在的确什么都有，因为转世的经验后某些过来现在过去未来都同时存在的话，甚至你未来能力现在它也储存了嘛，那所以所有的能力它都有。那现在问题是说，既然都有记忆，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记忆，却拿到一些我们没有的记忆？那假设说我今天没有我所缺乏的东西，我就不会去发展我那个缺乏的部分。那如果你拥有这个部分，你可能是在发展这个部分没有错，可是你 也相对来讲就是没有机会去发展别的东西，这叫机会成本嘛。
是。
那好，那如果说我的内在他根本不是要我去发展这个音乐的才能，他希望我去了解感情，或者了解声音的这个发展，或者那现在问题是你要不要先来尊重你自己？换言之，也是尊重你内在的想法，
这也是对生命的信心。
对，也就是
放松就可以了，让它自然流露。
对，假如说你能够完完全全按在自己的自发性上，然后随时在看自己的信念的话，那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自信发展到最好，因为不是你要发展的部分。
有时候很着急，觉得自己怎么那么笨呢？
对，
这个很想要发展的东西，始终发展不出来啊。
所以我觉得你这一章再去仔细去看看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说，你看到的那个脑袋想到的事情，说我会我不会，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可是后面不是还有一个大脑袋吗？那大脑袋可能透过梦的话，它有储存的功能，它有技术辅导的功能，它有到其他实相浇筑的功能。那问题是说，这些本来你是会有，为什么你没有？因为你不需要有。你如果没有，你又没有需要，那你拥有这些的话，你就不可能在其他的方面发展了。
没错，是，
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出生当一个金汤匙长大的有钱人的话，那你就永远尝不到那种穷人的那个苦跟穷人的那个感受嘛。好，那像你的朋友，他出生当一个面容有受损的人，好，那长相很可怕，可是他利用这个长相，他去激发出什么感觉出来，而这些感觉如果以一个整体来讲的话，内在是不是一定需要这种感觉？内在是什么感觉都需要，就好像如果你是个厨娘的话，你可能什么样的调味品都会要的，要酸的，要甜的，要辣的，要苦的，要什么的，什么样的这个又是什么月桂叶，又是什么丁香、豆蔻、还有什么，反正你什么材料你都会想要一点。那想要一点的话，那如果你没有一个物质化的人生的经验，你那个要不到那个东西。那所以如果你可以尊重自己，不管我今天是笨的，其实我是丑的，我是胖的，我是不好的，而你尊重你的想法，尊重你的天赋，然后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如果你还想做别的事情的时候，你的确是可以透过梦的这个交织跟沟通去得到你所要的那个部分。但是假如它不是来自于你的自发性，来自于你的天赋自信，那或者是跟你的信念是产生关系的话，那你又怎么样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
创造又有什么用？
我们一方面说安啦，就是松开就可以了，顺其自然，然后接纳内在自然给我们的一切，然后接受现状的一切等等啊，对生命有信心等等。可是那个焦急也是天生的，也是自然产生的，那个愿望、那个渴望 也是自然产生的。那以前我常常跟我朋友开玩笑说，哎，佛家说我们要节制我们的欲望，各种欲望啊，各种方面的欲望，包括口腹之欲，包括渴望成就事业的欲望等等啊，所有都应该节制。那我就一直觉得节制，赛斯就是说要怎么讲呢，要让它自然流露嘛，对。那我们就说有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叫做升华，升华我们的各种欲望，物质的欲望，我想要买100个名牌包包，我不可能嘛，那我就升华这种欲望。那赛斯对于欲望，我记得您以前讲说赛斯很鼓励大家面对自己的冲动，接受自己的冲动，然后冲动就是一种欲望嘛，对不对？那这方面可不可以请您再详细一点？我相信我们电脑前面的朋友一定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不会只有我有的。
我们把这个分为三个部分来谈啊。首先你谈到的是焦虑嘛，对不对？那焦虑背后就是一种害怕，它不见得是你的欲望。
其实克里希纳穆提说的很好，他说任何形式的野心都会导致焦虑恐惧。那什么叫做野心呢？就是不是我自然而然达到的一种境界，而我却人为的用一种强求的渴望，那就叫做野心嘛，对不对？那这种野心就会带来焦虑跟恐惧。
对，
可是
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因为你是还是要让我谈一谈嘛，对不对？好，首先第一个我们谈到说你有很多的焦虑，我不是说焦虑不好，我也没有说它是怎么样，而是说我们来看这个焦虑本身，你是可以分为它是自发性还是它是一个恐惧的部分。哦，这样讲好了，我们在提到一个常常提到听到一句话嘛，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对吧？你常常会听到说啊，就安啦，就怎么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它是一种状态啦，也就是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我在这种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之下，我可不可以，我还是有我自己想要达成的那个部分，有可以吗？我接受一切的是最好的安排，好，就像你刚才提到说佛教说是要没有欲望，可是我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有一些部分可能是比较是误导，它应该是说我知道现在的状态，如果我达不到的话，那么我就接受现在的状态，但你接受不表示你还要再继续往前进啦。像你去一家公司上班，对不对？他现在给你 4K， 那你领到 4K， 你接受他，可是你要不要很努力再去争取 5K 或 6K， 对吧？6万块。
如果那是我想要的东西的话。
对。对，如果说他是你有一个动力想要再往你要走的目标嘛。所以是你的内在的那个自发性，你想要去创造那个冲动，再继续带着你往前走。可是对眼前发生的事情，你是能够接受，因为你会认为说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现在碰到困境是我最好的安排，但是我不是要待在这里哦。我接受它，不表示我想还是想移动它，因为事实上你是不可能待在一个地方嘛。一个表达不可能完全表达，就是有一种叫做。
这也是三个两难之局。
对，它就是哥德尔定理嘛，就是你行动不可能完全表达他自己。好，那没有完美的事情产生。那既然没有完美的事情产生，当我觉得说，对，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不好意思，我还有我想要的。那我接受现状，可是我还是在计划未来啊，我还是有我的欲望带着我也往前走。那在这个过程，可能我会产生刚提到的所谓的焦虑啊，或者是恐惧的部分，那你就处理那个部分，就是说我让我的心是处在一个比较平。那为什么比较处在一个比较平的状态？因为因此你才能够专心呢。我们只是说你把它放下来，让自己能够专注于你所要创造的那个方向，但不是表示说你就不可以这样做。那这个也不表示说，哎，那当我一直在担心的时候，基本上我比较不能专心，所以我必须要先接受嘛。可是接受不表示我就停在那里啊，因为你就算你要停在那里也不可能啊，对吗？因为人生一定要往前走，
而且变动不拘其实是生命的实相的一部分。
对，那你说假如说这个最后的结果叫做不要有欲望，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诠释上是被转了一圈啦。
所以是很多人都误解了。
对，你是关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动力想要创造，比如说一个次元观来讲的话，你把很多的事情往后面交，因为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说梦它甚至有一个储存，甚至能够有发展，甚至能够跟其他做交织的话，那你为什么一定要靠自己独挑大梁呢？对啊，就后面他们还在继续处理啊。对啊，那后面再继续处理，后面的后面还在继续处理，后面的后面还在继续处理。
所以这样讲，您觉得懒惰是一种罪恶吗？
懒惰不是一种罪恶，但是假如说懒惰的意思是我不想再前进，那不想前进的背后一定会藏着一个我的害怕在里面吗？
其实有的时候我有个朋友，他损失了几十万，就是因为他太勤劳了。他如果懒惰一点，他就不会损失那几十万。所以，
好，
很多面向了。
对，那我们在讨论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把别人的现象把它拿来自己。比如说，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的脸部伤残，然后怎么样？这样，你在谈的是一个你所看到的表面故事吗？然后你会说，那假如说你这样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话，哈，其实你还是用外在事件在看内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有的人很努力，所以他赚了很多钱，所以因此得到一个结论说我们人家很努力，有没有这种结论的话？有吧，对不对？好，那现在另外一个结论就是说我那个朋友就是太勤劳了，所以他损失多少钱，所以以后我们就不要那么勤劳，我们要懒惰一点。那我觉得这都是在用外在事件在限定我们的内心的状态啊，
因为个例毕竟只是个案而已。
对，个例只是个案，也许你照着他做这种方式做，你可以跟他有一样的结果，但是没有保证的啊。因为那个他的心态你并不知道，他的心态，你并不了解。有人跟你讲说，哎呀，你就吃某种花、某种草，你的什么病会好。但是他没有告诉你，在这个期间之下，哈，他内心的一个心理流程是怎么样？
因为因素很多。
对对呀呀，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课堂好了哈。因为当然前面这两三句话哈，我就觉得是一个蛮突破性的，就是我们的梦它有储存的功能。那储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好像说我一出生，我储存了以前的经验，对不对？那或者是你的记忆很好，所以你记得以前的事情嘛。所以储存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知识的储存。那现在告诉你，梦是有知识储存的功能，而且它因为有储存的功能，所以它会在技术上是一个辅助，技术发展是一个辅助。好，然后再来就是说，它会把很多的资讯做一个穿梭跟交织。好，然后再来就是说，梦有一个惊人的特质，就是会促进了未被预期发展的迁入。而在那种情况，梦显然是在处理储存原则的破坏。所以储存的意思是我现在记得嘛，比如说我现在记得，哎，丁山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我现在记得嘛。可是因为我的人生有其他经历，对不对？我以前觉得说，哎呀，小明啊，跟我是我好朋友啊。可是当我另外一个其他发展的时候，我对小明的看法会改变吗？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的话，这样就在破坏我以前储存的经验，对吗？那现在梦有这个特质，就是它会促进未被预期的发展。换言之是它会想，它不是只有储存而已。就像你会想，对不对？今天问你高不高兴，你说很高兴。你说有没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可是回去以后你有很多问题，因为你又把以前的事情或是什么事情，你又重新又想一遍以后，你发现你有一些未预期的想法进来了。对不对？本来，今天大家讲好了，都很高兴吧？回家以后，突然间那个人出现一些问题了，为什么？因为未预期的发展被迁入了。为什么？你会想，你现在的想法说我很高兴没有错，可是回去以后不高兴，难道是假的吗？也是真的。那前面那个是假的吗？前面也是真的。所以当你储存之后是储存的，对吗？可是因为他会思考，所以梦会思考。所以我们不是在前一章提到吗？梦它有一个主观的实相，它是主观的。主观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它的想法，梦它有主观想法。那梦有主观想法，它又可以直接影响你的人生经验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的信念它必须要包括前面那个内在的信念， 合起来才是叫做信念呢、啊。那这个，我想应该是一个震撼性或突破性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会想，所以这件事情你觉得很高兴，啊，你真的很高兴哦。可是回去以后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为一起的想法进来了。好，那梦有这个特质，就是它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特质，就是它既然能想，而且它会把为一起的发展会嵌入在里面，而在那种情况哈，梦它显然是在破坏储存原则的一个破坏，对不对？你今天有一个想法，那你让某一个人很满意，那你也真的感觉到他满意。像有时候我们跟别人在谈事情，谈到后来他很高兴回去了，对不对？他回去了会变成再来，他不完全不理你。我就听到很多台湾老师说，我跟他諮商，哦，他很高兴，他很谢谢我，怎么从此以后就好像很气我这样子？因为他后面有一个为一起的发展被牵入了，他的自尊或其他的问题进来了，他对你这件事情重新思考，然后有新的想法，对吗？那是不是原来那个储存下的东西被破坏了？我们的脑袋不是说你放进什么它就变成什么吗？不是像储藏柜一样，你今天买盐进去加进去盐吗？好，我们脑袋比较像一锅汤，它会质变啊，也不只是这个物质的质变而已，因为它还会嵌入新的东西嘛。那梦它有这个特质啦，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梦也反映你叫外在的行为储存的你已知道的东西，却又引进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自发性次序，那有时就会显得跟保守的议题是相关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自发性的确是一个力量，而且的确是内在的信念，对不对？那你的自发性又有新的次序，新的模式，然后会跟现在的你以为就说、啊、那我就这样那就 OK 了啊，连你自己都不一定 OK 啊，对啊，你觉得啊，这个时候你很爱某个人，很喜欢某个事情或某啊，但是哎，可能你又内在会发现一些新的次序、新的质变、新的自发性。去思考这个地方哈、哦，我觉得跟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是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我常常在觉得说，你讲赛事人家听不懂，那一定的嘛。因为你深入了这个部分，比如说我们在讨论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叫梦的东西、啊、这个梦的东西呢，它会储存，不只是储存，它会思考，不只是思考，它有主观，不只是主观，它有新的次序，不只是新的次序，它会直接的影响到你的思维，在潜意识里面产生作用。那这个东西这么重要，我们却从来没有真的去讨论过吗？他说举例来讲，当你梦到过去的时候，梦加强的过去，你以前过去是，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穿个开裆裤，然后是怎么样？可是你现在就是重新看它的时候，梦在那个时候，你对那个梦呢，它加强的过去，但是呢，它给你一个不熟悉的方式展示出来给你看。你看到以前的自己，却是另外一种形式，你不熟悉哦，那跟你的记忆不同哦，它破坏了储存的功能嘛？那为什么？因为它有新的次序、新的模式，然后将滋染上现在跟未来的色彩，那也颠覆了过去的完整性。好，比如说某个小明、哦、小时候跟你是很好很好的朋友，但有时候你在做一个梦的时候，哎，他好像不是那样，对不对？那你会不会以现在观点去看你以前那个情感的状态？那他有没有一个新的色彩？有没有一个现在的色彩染上他了？你还是跟以前那样的情感对他吗？不是的。那有没有未来的？有啊，对不对？比如说哎，小华、啊、你喜欢小华、啊、你当时很喜欢他，甚至希望说跟他将来做他的新娘，对不对？可是你现在在看他的时候，你是不是可能对未来你不是这样想啦、啊、呀？他说很多人希望我能够增加哈、哦、就赛斯啦，帮助你们在学习梦跟它的本质，当然啦，我们都很希望嘛，对不对？他说以这样的希望啦，哈，世代以来梦暗示了大自然自发性的次序，所以我们在提到说，哎，立过性病毒，你眼睛看不到，他连脑袋都没有，可是他知道怎么样跟你的科学对抗，他会变种，对不对？所以世代以来是 有一个梦来暗示大自然的自发性顺序，所有的动物植物它都有一个自发性的顺序在继续运行着，而容许你以一个更真实的模式来看人类。好，那他是说如果要谈的话是这样谈的，那就比而言你们的生命是依赖所涉及的很奇怪的关系，什么样的关系呢？就如果储存原则跟未来未一起的不是以你现在那种方式存在的话，你们连一天都没有办法活下去。你如果一天不做梦，或者是他没有储存的原则，或者是他没有那种你将来要怎么样去做的，你没有这些信息，没有大家的一个心电感应的话，他说连一天都活不下去。为什么这样讲？他可能后面会有解释了。他说你们在人生里面 有这么多的学习跟记得，这是不是都记得？我们刚不是提到一个储存的作用吗？可是你会自动的遗忘，因为行动本身会相当的无意义。那为什么行动本身相当无意义的？比如说在一天当中你做的行为远比你想你回想的多得多了。比如说我曾经去洗手间多少次，我曾经开了冰箱多少次，我曾经要摆动我的手臂多少次，你都记得吗？不会。你并不知道有多少次你举起你的手臂或说一句话或做一个想法。所以 有人跟你讲说啊，你讲过这种话， 我想说什么时候我讲过那种话。哦，没有，好像没有，可能是有，可是你可能不记得。哦，那以你们拥有的那种意识而言，对储存原则的过分仰赖可能消减了生命的过程，因为我不可能把我所有的精力都一直放在储存上面嘛。如果说你今天早上起来就要开始记得我一天所有发生的过程，那请问你的思考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我今天只能记得说啊，我起来了，那我现在看到棉被怎样了，当你每一个部分都要记得的话，你没有剩下的一个空间去思维你所要思维的事情了。所以他说我们拥有的意识是比较小的那种了，就是专注在某个物质实相，所以对储存原则如果很仰赖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过我们的生命，可是内在却全部都记得。我记得之前在 Facebook 上曾经看过有一个人在网络上这个贴上他的这个影片啦，那他就说哎呀我这辈子怎么样怎么样，他说哎我，然后他讲说我交了10个女朋友，那然后呢荧幕告诉他不是，是12个，另外2个你忘记了，哎我比如说我刷了多少次牙，然后我吃了多少次饭，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炒饭炒多少次，那荧幕飘出来说不是，是多少数字这样子呀？那假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都要经过夜尽，对不对？那夜尽呢，它其实都把你的事情都记得一清二楚的，就好像说梦，它能够记录所有你的这样。那所以你的私人生活，你是不可能完全仰赖你的记忆的，因为你还要思考，还要往前走嘛。他说不过呢，在私人的生活里面，并且在所谓的演化的说法里面，生命必须要有令人惊奇的事件，必须要未见的事情，必须要刹那的动静跟行为的入侵。我们的私人生活必须要4个东西。好，第一个就是说，有什么事情是惊奇的？那会给你今天带来一些材料吧。所以有惊喜的事，有未意见的行为，那我想未意见的行为应该跟惊奇有关嘛，不然你活着干嘛，对不对？因为明天的事情不知道嘛，所以会有未意见的事情，你可以把明天的事情都设想清楚吗？明天你会起来，然后碰到某个人，然后会怎样？不可能嘛，你有很多未意见的行为，有很多令人惊奇的事情，会有刹那的洞见，然后会有行为的入侵。好，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本来就会具备这4个东西了。好，那些并不能只从某些知识的累积或简单的能量的储存而来，却似乎暗示了全然不同的新发现。我们明天要过什么日子，那没有办法从我们的知识来推我们明天会过什么日子，没有办法。好，我现在不管你学了什么知识或看了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说我明天未意见的事情都知道了， 我那个刹那洞见，我知道明天在什么时候我会有个洞见，啊，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像那个理查巴哈在海边散步，突然间有一个洞见进来，就是他要写沙天地一沙鸥，对不对？他能够在前一秒钟去预见预知吗？不行吗？对不对？那你今天比如说上了课，突然间有个新的想法，这会是今天的能够预见吗？或者是你能够预见你今天跟我在这个课堂上的话，那我会讲些什么话，你能够预见吗？你无法预见，对不对？所以本来就会这样嘛，你没有办法去用单独的知识来累积来储存这些东西啦。好，所以那么梦常常会是一个架构，在其中突然间有伟大的洞见会出现。那你去想想看啊，我今天想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用我的知识去推，对不对？可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啊，它却可以在我的行为当中会去预见它，会去出现伟大的洞见，那不觉得很奇怪吗？那随后使一个人能够以先前未预见的模式来看这个世界，你在梦中所看到的东西常常跟你在物质世界所能够看到的东西是有不同的，而且是能够以先前从来没有预见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你值得我们好好去深思一下。我累积知识都没有办法有新的洞见，马上会知道我什么时候有洞见，可是你在你梦中的话，你却可以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世界的活动永远包含了令人惊奇的一些事件的迁入。我们在物质世界永远会有惊奇的这个活动哈。那这在大自然所有的层面，从为事到即事都是事实，对不对？当我们这样讲，我们喜欢上某个人，那我们跟对方甚至到结婚了，可是你还是不知道他会怎么发展吗？那你也不知道你会怎么发展吗？所以从最小的事到最大的事情，你所看到都是令人惊奇的事嘛。今天可能跟你甜言蜜语，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下一秒钟或下一个月下一个小时跟你讲说，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要跟你在一起了，有没有可能？有吗？对不对？那都是很令人很惊奇的事情了。所以他说，如果以前说过的，所有的系统都是开放的，那以进化论跟特创说两者的学说都强烈暗示并加强对时间顺序的一个特质的信念。进化论是说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嘛。好，那当然它是有个时间观嘛，它必须要经过进化的过程嘛，人是从猿猴而来的嘛，对不对？那特创说的话就是说，哦，神创造天地嘛，所以它就慢慢的从原始人也是慢慢发展到现在，它还是暗示一个时间的概念嘛。好，以及对一个人如此这边的这个模式的开始，然后维持一个怎么结束的宇宙。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嘛。好，实际上是，然而他说是有出现在真正大自然活动里面的平行事件，这是没有错，并且在所有的经验里面都有平行的进出点，容许了非官方的新能量的迁入，以及令人惊奇的事件。他说这是非常难解释的事情，突然间有个东西进来了，突然间冒出成角金了，突然间这件事情会有新的部分。为什么？因为后面有一个自发性，后面有一个自信在啊。那为什么那么难解释？因为我们看不到后面那个部分了。那他虽然很难解释，但是他告诉你，梦能够影响，并且真的能影响一个文明的上升跟陨落。那你会回过头来问说，不是信念创造实相吗？那如果梦可以影响上升跟陨落的话，那么信念怎么创造实相呢？可是那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那梦是不是内在的信念？就是你那个初始信念呢？然后那个初始信念不是想了就不会动，它会不断在动啊，就像你不断在想一样啊。我们人都不断在思考，不断在做新的决定，你认为内在不会不断在思考，不断做决定吗？那他透过梦的话，梦真的是可以让文明上升跟文明陨落了。所以 那有没有受害者？好像梦它还能够让你整个文明的上升跟整个文明的陨落，那
这跟有没有受害者有什么关系啊？
哎，文明
没办法 relay。
好，文明毁灭掉了，那文明啊，整个文明毁灭的时候，那这个跟信念有没有关系啦？那文明如果毁灭掉，那有没有受害者？没有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的梦，它其实仍然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嘛。那你会这样想，你之所以会这样想，还是来自于内在给你的想法嘛。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这样的想法？我为什么选择这个父母来当我的父母？因为当然，这个当然有人会说，父母不是选的哈。然后，但是我新时代的想法是比较接近于说是父母自己选的，因为你创造你的实相嘛，哈，你选择你的父母是在培养你的初始信念，对吗？我内在有一个想法，好，有一个自信，那这个自信选一个家庭来培养我的初始信念，然后我碰到的人，我碰到的事，我碰到的物，有些伤害我的，有些帮助我的，都在培养我那个初始信念。那现在问题是，初始信念它不是初始就好了，后面那个想法继续会想，而你也会继续会想。那透过梦，它在影响整个事情的发展，所以文明的确会被影响。他说：“不过你们习以一种特定的模式，啊，去读自然，并且在表面去经验我们的事件。”我们现在所想的事情一定是以物质的角度在考虑嘛，所以你们是自然的配备好去欣赏一个丰富的多的混合，而你们本身就拥有一个探索你们存在的主观性分支的需要，是一个主观性的分支啦，可是我们本来就拥有去探索它的这个需要。所以因此当时代不同的时候，你们会厌倦老模式。所以信念本身它是有一个来自一个后面的信念嘛。所以连你们的梦都开始走向新的途径跟发展。在大自然的自然储存行为当中，以大自然想创造的必要之间的关系就更有弹性了。我现在在讲的事情是说，对了，因为我们前面的书都在谈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那一般人会认为说信念就是我怎么想的，就好像你说哎，我的朋友他用什么信念在创造他的实相，那我们没有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他的内在还有一个存有，而存有有他的想法，想法产生他现在的状态，然后呢他想法内在想法不断会变化，然后透过梦境，那梦境会组合他的日常生活的状况，然后也会储存，那储存以后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然后也会迁入新的想法。但是呢，问题是说是没有错，可是我们的主观是一个主观的分支，我们本来就有这个需要，会跟一个更丰富的混合去配合，然后去欣赏它。那我们的梦也会往那个方向去走，这样子。到这里会不会有一点的模糊了？脸上你的想法怎么样？
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啊？啊，他说在我们的私人跟群体的经验里面，在物质与精神的行为里面，那比如说呢，星辰跟人类的事件当中，越来越多的非凡事件开始发生，那么人们就开始将信念的老架构抛到一边，然后常常不自觉 的渴望童年早期的记得的这个知识，那时仿佛他们曾经经验到一个经验的次元，那在其中未被预期的事情被视为理所当然，而神奇的事件是相当自然的发生。 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老心念放下来，就是我现在怎么样，然后去想童年渴望的那个记忆，然后因为我们想到那个部分，它会经验到一个新的次元，好，然后会有一个不同的神奇的事情会相当自然的发生。那换言之，就是你有你的信念没有错啊，可是那个信念有的时候你会把它暂时放下来，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内在的动力，然后它会让你去看那个未预期的这个事件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了。在这里，丁生，你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嗯。
所以会有一种不同的这个方式看他们的人生。那他说，试图从大自然，并且从他们自己的本性当中去唤起一些优雅的不会力，一些几乎被遗忘的自由，然后开始转向对他们的人生的一个更自然且更神奇的一个探索模式。因为他这里有提到一个信念的转变是从放松然后转向跟转移嘛，好，那我们在看事情的发生的时候，有的时候内在的那个力量或者梦的力量呢，它会产生一个神奇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会以不同的模式来看我们的人生架构。好，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会从大自然来忆起我们的一些优雅的不会理的这个本性。那我们就听到这里好不好？